在广州成立了中国首个同性恋亲友会，我有兼女学院会长的一职。关于同性恋这个词，一直充斥着不同的声音，但随着社会一点点的进步，我们对这个词一点点的了解，社会上认可的声音也不在少数。但是作为妈妈这个位置，无疑是不一样的。从作为我们的上一辈人，从接触到同性恋这个名词，然后到接受它、认可它，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，认可它，并进行推行推广，我们相信这其中一定是有故事的。我们来欢迎吴又坚女士。
人更比我的同龄人早一些知道同性恋，进入 回事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身边有一个同性恋，我以为我没有见过同性恋。而我的儿子呢，跟我比起信任就像朋友一样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敢跟我说。他在初中就有明确的自我认同，知道自己是个同性恋。在1999年高考前夕，还不到19岁的儿子，在我们的聊天当中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也有一些事情想告诉你。”我说：“那说吧。”结果他说的第一句是：“妈妈，你有没有发现我是喜欢男孩子的？”我说：“喜欢男孩子也没什么呀。”他说：“我是个同性恋。”我说：“同性恋也没什么呀。”接着他就告诉我他的自我认同过程，我觉得很顺理成章。然后我问了他三个问题：第一，同性恋那么少，并且不敢公开身份，你去哪里找朋友？第二，同性恋很容易得艾滋病，怎么办？第三，你都没试过，你跟男孩女孩都没有恋爱过，你才高3，你怎么知道一定是？所有问题他都做了很好的回答，我就不展开说了。所以当晚我说，因为没时间，当晚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行了，那就睡觉吧，你也要上学，我也要上班，就睡觉了。过了2天，我就告诉先生说，儿子前几天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，先生说同性恋也没什么的。我一辈子感激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。他最出色的让我自豪的一点是在他24岁那年，在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，他在家里接受了电视采访，以同性恋者的身份，没有任何的装饰，没有马赛克，没有声音处理，接受了一个访问。第二年南方都市报有一篇专访，广州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第一人郑远涛，冒号，我有责任公开同性恋者身份。当时我一看这个题目里头有说责任，80后的儿子都能说出责任这两个字，我作为母亲的，我50-60年代成长的，我以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责任。当时我是第一次的悸动，这就是这个主题，我的第一次的悸动就是哇，责任，我真是为我的儿子感到自豪。第二年，也就是我儿子向媒体公开身份的第二年，我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，可以是这么说，我也接受了南方电视台的采访，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公开支持同性恋儿子的母亲。我的儿子是学英美文学的，他是广外的学生，他没有读硕士博士，但是他在不到30岁那年翻译了一本将近28万字的《波斯少年》。他和他的男朋友都各自向父母出柜，并且得到了接受，他们都是独生子，现在他们在北京已经生活了7年。这就是我儿子和他的男朋友，在我心目中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儿子。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在北京他们给我做生日，这就是我的两个儿子在这几年跟我的合影。我把对儿子的爱放大，60岁才学导致，经过这几年写博客、开信箱、开热线，我接通了大约2000个热线电话。我的博客访问量有300多万，粉丝也有6万多人。正如刚才说的，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同性恋亲友会，并且担任了3年半的会长。但是从今年开始，我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无幼监工作室，为了更集中精力做我晚年最想做的事情。我连续4年和同志们拉拉们一起过中秋节，连续4个春节我没有跟先生和儿子一起吃年夜饭，都是跟有需要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一起过年。这是牛年、虎年、兔年，刚刚过的龙年春节，我们 AA 制吃年夜饭的有4桌，有50多人。我曾经在第一次的同志妈妈见面会上听到一个贵州孤儿上台，他 说，我可以叫你妈妈吗？我说可以啊。他说我是个孤儿，我已经没有父母，我不知道如果我妈妈再生，她会不会接受我。我说如果你妈妈再生，她一定能理解你，一定会像我这样接受你的。我就知道我要不停地告诉孩子们，我可以是你们的亲妈妈一样，所以我到处去开座谈会和讲座。我也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次同志父母恳谈会，到现在为止在北京、上海、广东一共开了四届，让这些很压抑的父母们能够坐在一起交流。我到各地的大学去讲课，就是在大连的海边，我在南方和北方的各个大学讲课，都是讲一些生动的例子，希望大家能够对同志群体有了解。这是在武汉大学讲课，这是在北师大讲课，我接受了国内外上百个媒体的采访，也有很多人说我是喜欢出风头，说你已经退休了，现在都50来岁、60来岁了，如果你不用你的儿子是同性恋来炒作，还有什么人会关注你？你的博客会有什么人看？所以很多人会不理解，以为我把一个儿子不小心搞成了同性恋，你还去到处宣扬，让更多的人走上邪路。但是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做得对，所以我不停地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，包括刚才也有学生非要采访我。这是我在一个世界顶级的杂志叫做《世界时装之院》的杂志上接受的采访，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请给他们希望。这是美国的米尔克的一句名言，我和孩子们彼此就像亲人一样，在各种活动中他们都主动地上台拥抱我，跟我合影。我的博客上已经不再是我和儿子的合影了，已经有了很多很多勇敢的男孩子女孩子。刚才在你们这个现场休息的时候，也有男孩子女孩子来和我合影，并且他们告诉我他是同志，他是喇喇。在各种户外活动中，我和他们打成一片，真是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孩子们越来越勇敢地做自己。这是在一次两个男孩子举行的订婚仪式上，请我做他们的家长代表。你看这个男孩子，他得到了他所希望的爱情，满脸的泪水。然后在去年的元旦，有一对勇敢的拉拉举行公开婚礼，请我做证婚人。这是一位和我非常熟悉的同志，他叫的何青，他是画家，也是一个服装设计师。他的初恋由于要去走进异性婚姻，所以失败了。他受了打击以后，5年都不敢再接触爱情，整个人除了工作就没有任何乐趣。认识我以后，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转变，后来他也向父母出柜了，但是他的父母不愿意接受，尤其是警察父亲把他软禁了一个星期。后来幸好也经过一些努力，看了《天佑报》的电影，才让他有了一点行动自由。但是因为他的身心受伤害太重了，所以他还是要到寺庙里头准备出家当和尚。当何青再来访问我的博客的时候，我赫然发现那个头像已经不再是一朵彩虹玫瑰，而变成了一个穿着黄色袈裟的一个和尚跪在蒲团上。我大吃一惊，我给他写信，我说何青，你回到河南老家，难道你就不回广州？你就不再叫我妈妈？你就不和我们这些像兄弟姐妹一样的同志们在一起了吗？他说，他回信说，妈妈，或者我以后会以和尚的身份来见你，这至少我还能活着叫你妈妈。当时我收到这封信就哭了，因为我想起有一些孩子是不能活着叫我妈妈的。幸好何青在我的鼓励下 终于能够打消了那些消极念头，回到了广东，重新创业，并且找到了他的爱情。今年春节我给他写信问他回不回老家过年，他给我的回信让我很感动。他说，妈妈，过年我回老家依然愿意在广东，在这个宁爱的城市里迎来精彩的新一天。我是个愚昧的孩子，经过那么多愚昧无知的日子，您这几年你对我正确教育开导，我慢慢从父母不理解的阴影中走出来，从行婚无知的举动中走出来，我收获了爱情的充实的生活。未来在您母爱的陪伴下，我会走属于我的精彩人生。儿子何清。刚才为什么差不多每一次讲到何清的故事我都会哭，不是因为何清，因为何清是幸运的，但是还有很多我认识的孩子，或者是见过面，或者是通过信通过电话的，他们是不幸的。有一个19岁的男孩子，他跟我通过信，发过纸条，但是没有通过电话，没有见过面。他出柜以后，他妈妈本来也还算是接受的，但是他的爸爸已经去世了，他的家族有很多财产要他继承，他的家族的面子和实际利益必须让他走进婚姻，所以张罗着给他搞一个订婚仪式，让他的未婚妻陪他去欧洲留学，而硬生生把他和他的初恋男朋友分开了。他后来终于走上了绝路。我给他留的那个邮箱，我以为他过几年什么时候会愿意给我来信，没想到在一个深夜我接热线的时候，突然间接到一封信发到我邮箱来的，是他的邮箱发过来的，但是是他的妈妈写的。他写的是，吴女士离职之前斟酌再三，将与弥留之言相告于您，一是感谢您支持，二是珍重身体，三是勿挂念，四是对不起，五是早已将您作为妈妈。但是这些话已经不是小雨亲口说的了，是她的妈妈接受了她临终的嘱托，愿意转告我。最后他说，早已将您作为妈妈，是曾经他在信上写过，我很想叫你一声妈咪，但是后来他跟我发纸条只是叫我坚姨。我说，为什么你又不叫妈妈呢？他说，因为我答应我妈妈不能叫别的女人做妈妈。但是当他已经要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，他还是最后一句还是说，早已将您作为妈妈。这是我在知道小雨有自杀的念头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见不到她，我也只能写信。我把我亲手拍的香水百合照片发给她，我想鼓励她，我告诉她说，中国人以为百合就是象征百年好合，但是我更喜欢欧洲的花语，百合象征着幸福将会重来。但是小雨曾经在3年前的10月6号写信给我，坚姨，我真的很累，我想死，想了很久，可有人监视我，我没有勇气像你博客里的那对拉拉们哥哥们勇敢，甚至我改了名字，搬了家，换了学校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说出我现在的所有，就像不会叫您妈妈。而我在4月23号给他回信，我知道他要去欧洲了，我说，虽然博客上有很多我的照片，但还是回这一幅缩小了的近照给你。再见，亲爱的孩子，后会有期，一路平安。但是没想到过了2天，他就发表了他最后一篇博文，他用中文、英文和日文写的。他写到3个女人，一个是他的母亲，一个是我，还有一个是他的未婚妻。他说，一个早已孤独的女人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，还是因为原因种种而与最亲的人分开，而另外一个伟大的女人刚刚跨过美丽的62岁，但是这位女人很幸福，因为她在某个时刻拥有了无数个儿女，而且还会变得越来越多，中国乃至世界的人都在为她祝福。还有一个现在就躺在我的床上，在我最需要妈咪的时候她无奈地远去，在我最需要您的时候而我无法见到您， 也在我最孤独的时候伴在我身边的却是你。最让我痛心的是，他又送了我一把电吉他。难道我还能弹出昨日的放纵和欢乐？我收到小雨的死讯以后，我马上去看他的博客，但是已经什么都删除了，只有一把电吉他的照片，那就是他的男朋友送给他的。为了那些叫我妈妈的孩子，也为了那些无法再叫我妈妈的孩子，现在凡有机会，我都会带着和亲制作的彩虹玫瑰，挥起他为我画的彩虹扇子，随着钢琴曲柔如彩虹即兴独舞，愿一个个已经远去的孩子看到吴妈妈送往天堂的微笑，愿更多更多孩子好好的活着，和我们大家一起创造包容和谐的彩虹世界。我只有一个亲生儿子，却有数不清的人叫我妈妈。无论男孩子女孩子，左撇子右撇子，同性恋异性恋，在我心里你们都是孩子。这是2011年元旦，我和孩子们分享彩虹蛋糕。这是2012年元旦，我公布65岁到70岁人生第二个五年计划晚年的81工程。这是广州的彩虹塔。光彩，谢谢大家。